我们一些会众去在旅途中，也有一些去参加淮恩堂的10周年纪念聚会。感恩你们在这里与我们一起敬拜神。每当我学习圣经那本书时，我们都要从第一章开始，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学了几节关于以赛亚书的讲道，现在我们又回到第一章。我们可以从以赛亚的名字推断，他所写的是关于救恩，因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拯救。对救恩的理解，必须从需要救恩的原因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在他的书中写了很多关于罪的事，特别是开篇第一章就是神对以色列罪的控诉，在同一章的中间部分则写到神对罪孽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今天就学到前15章。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曾想将后面的内容也加进来，但当我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查考，我不得不将这篇信息限制在到前15节。首先，耶和华是审判者，也是第二节中对以色列提出控告的原告。那我们来听听神如何控告以色列。第二节说：“天哪，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个控告非常的严厉，在1到9节中出现了4次神的名字，在第二节和第四节中，耶和华。耶和华神，在第四节还在又提一次神的名字为以色列的圣者。然后是在第9节中，万军之耶和华。在2到3节中出现了3次第一人称代词，指神自己。在第二节，我。第二节又出现了另一次我，还有第3节我的。也就是这是神对以色列子民亲口控告他们，这是耶和华神在法庭上控告以色列子民。第二节，耶和华说。第一节说以色列见到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末世，而第二节说以赛亚说实际上是收到来自神的信息。第一节说到末世，第二节说到信息。第一节中的末世一词指的是先知所接收到、所感从神那里感知到的一切，而不是白天或晚上看到的异象。他将他所知道的转成信息告诉以色列人。他想他，然而这个信息并不是从他的冥思苦想中产生的。是神为他子民以色列向以赛亚先知所启示和交流的，不是人的发现或创造而制造，是神所赐的，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说是神的话或神的启示，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第二，耶和华呼召见证人。第二节说：“天哪，要听。” 地啊，侧耳听。天和地都被邀请来做见证人。呼天唤地是有目的的，他强调了耶和华与他子民之间这场对抗的利益关系有多么的大。天地整个宇宙都被呼召来见证神与他子民之间的争论。通过呼召天地这样强大的见证人，听众不得不感受到即将说出的事的严重性。生命记32章1节也有类似的话，像生命记32章1节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人们可能会说，天地是否只是被召唤来倾听，是否正式充当见证人，还是要参与即将发生的审判，这些并不确定。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当耶和华说话时，他唤起的一切有生气和无生气的都恭敬地注意听他的话。毕竟天地是神荣耀的见证。诗篇19篇1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提出控告。第二章后半节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不久之前，昨天甚至昨天我读到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她有四个孩子因为钱而背叛她。因为钱而背叛她的母亲，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神呼召以色列人做他的儿女，因此对于以色列的指控是孩子背逆自己父亲这一重大的罪行。同时这也表明，虽然神控告以色列的罪，但他并不是像一个冷酷无情的法官，而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因此他的控告不是出于敌意，而是出于他的心碎。整个表述就像神养育的孩子最终背逆的这样一位父亲，意味着他们犯了最卑劣忘恩负义的罪。耶和华为他的儿女做了两件事，他养育他们，将他们养大。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因为他使他们成为特殊的子民。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七章六到七节，论到以色列。《生命记》七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不是因为以色列是有多好，反而是因为他们是小国，神不是出于他们任何的好而拣选他们。他抬举他们，使他们在邻国中有地位和声望。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感恩，反而背逆神。神说他们竟背逆我，他们不仅远离神，还起来反抗背逆神。虽然这反映的是堕落人性的罪状况，但这一事实却适用于描述选民的历史。 第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这种忘恩负义的态度使他们站到真正野蛮的地步，甚至连牛和驴都不如。换句话说，以色列民、犹大民对他主的认识还不如驴和牛对主人的认识。他们忘恩负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认知力和洞察力上的缺陷。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子民不留意。留意的希伯来文意思是明白，他们既不知道也不明白。有意思的是，在认识或留意之后没有宾语。经文只是说以色列却不知道，我的名却不留意。他们不知道什么，不留意什么呢？通过阅读这节经文，我们注意到牛和驴都认识他们的主人，因此以色列人认识和留意的对象是神，应该是神，他们的主人。这节经文可以说，以色列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我。然而没有在动词之后加上宾语，耶和华神对他们的控告就更加严厉。不认识神的毕竟是神的子民，神称他们为我的名。他们背逆神，但即便他们的背逆，神仍然称他们为我的名，加剧了他们对神冒犯的深度和强度。神把他们带到他的羽翼之下照顾他们，但他们却表现出如此的卑劣的忘恩负义的态度。耶和华神直接向他的子民说话，第四节说，嗨，犯罪的国民，当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虽然这里是耶和华直接说话，但他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第三节说了他们忘恩负义之后，现在对他们提出道德败坏的指控。开头是一个感叹词， Luper 说，嗨，在这里可以翻译成羞耻。他们的罪是他们羞耻。犯罪的国民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希伯来文的国民是 Goy， 通常是用来指以色列周围的外邦异国。这里的意思是以色列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他们是当着罪孽的百姓。其他译本译为罪孽深重的子民。希伯来文中罪孽的意思是罪责，其实是一本将其翻译为罪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罪总是包含罪责。他们是行恶的种类，种类也指后代，他们是作恶之人的后代。这也是原文也许是取自一窝毒蛇的比喻，看着令人触目惊心。他们是败坏的儿女，他们行事败坏或行为败坏。然后耶和华再次告诉他们造成他们这种悲惨状况的原因，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的名字耶和华指的是与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他们离弃了这位神，就失去了与立约之神的关系。他们惹以色列的圣者发怒。希伯来文中惹发怒也可以译为蔑视或藐视。不同的译本圣经译本有不同的翻译。无论我们 在这节经文中采取哪样的翻译和表达，我们都不能否认耶和华的话非常强烈，甚至过于强烈，谁敢惹他发怒或藐视他呢？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对神最喜爱的称谓。在这第四节中，我们看到这第一次出现，在以赛亚书中出现过非常多次，他是圣洁的神，没有任何缺陷，他是圣洁的，特别是他是以色列圣洁的神。他们往后退步，意思是他们背弃的神，他们不只是对神漠不关心，而是已经发展到侮辱神、背逆他的地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人的道德困境是极端和令人绝望的，神的圣洁与人的堕落和罪恶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色列的圣者，然而以色列却是罪恶败坏。神控告以色列对他犯下的罪。如今我们来看神如何描述以色列的状况。如果前几节是对以色列道德的描述，那后几节则是对以色列的外部状况的描述。首先，耶和华直接向他指明宣告这地极致的荒凉。第五节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昏疼痛，全心发昏。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神继续叙述犹大的罪，并把犹大的罪恶比作一个病人。在前面的经文中，以色列道德状况是用比喻的方式描述的，现在我们看到是外部状况的描述。第五节的开场白是耶和华已经尝试一切可能的权宜之计，使他们能够回心转意悔改。神尝试了各样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回心转意，因此他们受责打。然而这节经文的描述表明，神每一次新的尝试最终结果都是他们继续背道叛教。由此可见，神的管教是徒劳无益，即使他们受了责打，他们也越来越反叛，已经满头疼痛。看来头指的是那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国家的政权毫无健全之处，全心发疯，发昏，很难判断他指的是什么。不过可能指的是缺乏勇敢的精神，在这边这种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荡然无存了，或者整个表达就说到他们悲惨的境地，以色列毫无健全之处了。耶和华神在第六节中描述了这个责打的民族。第六节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受责打的民族就像在战争中的伤员，从头到脚伤痕累累，因此身体没有一处是健全的。这里是鞭子抽打留下的伤口青肿，那里是最近才遭受新打的伤痕，还没有经过任何治疗。青肿的伤和伤口没有像旧伤那样被缝合和收口，没有像对流血的伤口那样进行包扎，没有采取任何促进伤口愈合的措施。 耶和华神在第七节中从字面上描述了这土地的状况，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整个国家都荒凉了。希伯来文中国家可以翻译成土地，整个国家都变为荒凉，它因毁灭而变得像荒野或沙漠，城市一个接一个被烧毁，提供国家紧急粮食的田地被肆虐的敌人夺去了所有的作物，而耕种这些作物的人就看在眼前，这使人更加沮丧。异族侵占土地使之荒凉，侵覆一词通常是指古时索多玛遭到的彻底毁灭。耶和华神在第八节中做出了几个惊人的比较。第八节说，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盆，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这描述了以色列脆弱的状况。英文圣经说西安的，一开始说西安的女儿，这不是指以色列一个女人，而是指耶路撒冷和整个城市。面对这彻底的毁灭，这整座城整个国家被比作葡萄园中的草盆，指的是葡萄园中看守人住的亭子，它就像瓜田中的茅屋，指瓜田里的小屋或茅屋，它像一座被围困的城。这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脆弱的结构在葡萄成熟之后几乎完全毁坏，被风吹过的架子绊倒在田里。耶和华神在第九节中启示他在审判中的怜悯。第九节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因为神的怜悯还未完全，以色列还未完全被毁灭，留下了一些余种或幸存者。以色列理应受到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审判。然而神使他免于彻底毁灭，并留下一些余种。这里说的是以色列和索多玛、俄摩拉犯同样的罪恶，因此以色列本应落得同样的下场，只是因为神的怜悯，以色列才免于彻底毁灭。第三，我们来看神控告以色列在敬拜上的事。在第十节，神传唤被告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被告包括统治者和百姓，领导者引领潮流，人们追随他们。领导者引领潮流，人民追随他们。如果他们走错了路，导致百姓都背逆神，那么谁有错呢？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呢？所以我们要有好的领导人，要为下一任牧师祷告，认真的祷告。因为那个人可能会引领你们走义路，也可能引领你们走错谬的路，所以你们当为他下一任牧师祷告。我们必须记住，统治者和人民在那两个臭名昭著的邪恶城市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不义 如出一辙，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负责。所有人都是邪恶和有罪的，他们本应遵守神的律法，律法在圣经译本中也译为训诲。他们被请来听聆听神的话或神的律法，神的话从十一节开始，最终在二十节结束。前半段说到问题，后半段说到解决方法。在这里我们该记住，话是主向他的子民施加影响的特殊手段，它不是别的，正是神的话或他的律法和训诲。当人犯罪时，至少涉及两个因素。第一，如果他们对神的律法或训诲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就需要接受教育，然后相信并顺服。或者他们背逆神的话，按照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神的标准生活，因此他们受了管教，他们本应该悔改，相信并遵从神的话。神的子民要明白神的话，这是神的旨意。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人。神在第十一节中对形式主义的敬拜提出严厉的控告。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我们或许可以从其他经文中找到一些相似之处。我给了你们一些我给了你们一些这些经文的例子。我们必须知道，神并不反对献祭，而是反对以错误的动机和态度献上错误的祭物。神在这里说，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这里听起来似乎是神不喜悦献祭，但这不是这里要表达的，而是神反对以错误的动机和态度献上的错误的祭物。摩西的律法认可献祭，神亲自将有关献祭的指示交给摩西。他所反对的是以不正确的心态所献的祭。为人的缘故，或带着不悔改的心献的祭，或仅仅在意献祭的外在表现。或者我们心里带着罪恶，或者我们不愿意赦免，我们不愿意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一些事都会阻碍我们的敬拜。以色列人向神献祭一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献了许多的祭，他们首先要选献祭的动物，然后带到圣殿，然后祭司要杀了这些祭牲献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他们献了许多的燔祭，他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在献祭上，因此有很多公羊、公牛、羊羔和山羊的脂油和血。严格的说，以色列人满足了律法献祭的所有要求。然而，尽管就律法而言没有任何问题， 耶和华却对他们感到不满，他说他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他们费了这么多金钱力气和时间来向神献祭，然后神说我不喜悦，我希望你们能够停止。就这节经文说，与我何异呢？与我何异呢？来自一个希伯来词，意思是为什么？你们献祭是为什么？根据这个词的定义，英皇钦定本将其翻译为你们为了什么目的献祭？还有其他的英文英文标准译本译为你们的祭物之多与我何干？新美国标准版圣经说你们向我所献的许多祭是为什么？新国际版圣经说你们的祭物多对我有什么用呢？我们从这个问题中找到向主献祭的要点，它对神意味着什么？这才是重要的。我们观察这节经文的所有译本，就会发现主不是在问他们祭物对他们的价值，而是问献祭对神的价值。这个价值对神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我们敬拜的价值也不在于他们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或价值，而在于对神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常常敬拜神、服侍神，我们觉得自我感觉很好，然而所有的敬拜、服侍重要的是神喜悦吗？我们敬拜服侍的价值不在于对我们来说意义多大，而是对神是否有价值。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主对我们敬拜、我们献祭的回应和反应。你今天早上来敬拜时是带着怎样的态度来呢？你可能觉得敬拜结束离开之后，你感觉自我感觉很好很满足，然后重要的是神是这样看的吗？他喜悦你的敬拜吗？神是不是喜悦你的敬拜呢？神在第十二节中向他们提出个问题，当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希伯来文的讨也有索要的意思，这个词是雅各对他的岳父拉班说，当时拉班追赶雅各想捉住他。在那时创世纪31章20-39节记载，雅各的回应说，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这个索要这个词跟讨是同原文中是同一个词。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所作所为得到神的认可，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岂不是这样规定的吗？因此他们大量的献祭，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献祭不应该与不正确的态度结合在一起。我想说的是，他们对献祭的理解或多或少是功利性的，这是神让我们做的，因此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做得很好很足，我们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神一定对我们感到满意。我觉得我们对敬拜也有这样的态度， 我称之为功利思想，没有认真的查验自己的心，做一些让我们自己感到满足的事，觉得认为神也应该为此感到喜悦。在这里，主向以色列提出挑战，要他们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所作所为是合法的。他说，谁向你们讨这些？耶和华评价他们宗教表现说，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践踏神的愿语。那些献祭的人觉得自己去殿里面圣殿献祭去讨神喜悦，然而神说他们不过是来践踏神的愿语，没有别的价值了。谁向你们讨这些，并不意味着神不要求献祭。我们必须记住，利未记中有献祭的律法，但践踏我的愿语这一附加说明表明了它的含义，清楚地表明他们献祭的态度。很难将普通人经常去圣殿视为践踏圣殿愿语。列王记下九章三十三节也使用了同样的词。列王记下九章三十三节，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洗别的尸体被践踏，这是一个关于他的故事。耶和华命令杀耶洗别，他的死是轻贱的，一点也不光彩。同样，以色列也蔑视耶和华的荣耀。神在第三到十四节中详细说明他的指控。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证悟的，月朔和安息日比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证悟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都以为麻烦，我单单便不耐烦。这里指出的指控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律法似乎要求献祭，现在神却禁止了。如果我们再仔细读一读，就会发现他们对神所吩咐的事的错误做法，使整件事都变得令人无法接受。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供物指的是祭物，由于这不是祭物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态度，他们错误和罪恶的态度，翻祭的香气对神来说不再是馨香，而是玷污。他们带来虚妄的供物、无价值的供物和毫无意义的供物。如果我们是应用在我们的敬拜中，可能一些人的敬拜对神而言毫无价值，没有意义。香品是我所证悟的，在启示录中说到这个香，将来这香品是神所恨恶的，每天早晨都要在坛上焚香。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将香与圣徒的祷告联系起来。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说，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现在在以赛亚书中，神说香品是所他恨恶的，神无法容忍他们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他们的聚会完全不能讨神的喜悦。 通过各种敬拜场合，他们所做的只是不义。他们越是敬拜，越是献祭，越是罪恶。越不讨神喜悦。因此，如果我们从这所有的指控中取出两点，那就是邪恶和敬拜。我们都必须知道，在敬拜者的生活中，这两件事是不能也不应该同时存在的。邪恶和敬拜绝对不能同时存在。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敬拜神，而在于他们如何敬拜神。第14节中有三个动词，生动地描述他们在神面前的可证。神心里厌恶他们的月朔和指定的节期，他们成了神的麻烦，神感到不耐烦。这三个形容描述了神厌恶他们所行的。千万不要忘记，在以赛亚的陈述中，神的话充满愤怒，在神的话中对他们罪的谴责是绝对的。这些谴责中每一句都是对献祭的明确否定，这必须唤醒我们正确的敬拜。月朔、安息日、宣召大会和献祭确实是旧约时代所有敬拜的缩影，然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受到了神的谴责。神拒绝他们的祷告，并在第15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就一般原则而言，神很乐意他的儿女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与他沟通，与他交通。所以我们常常说他是听祷告的神和回应祷告的神，他喜悦与人交通，圣经一再证明这一点。然而有的时候，即使是祷告也会让神感到厌恶，这是因为在祷告的背后是他们无意改变不圣洁的生活，以及没有真诚之心的献祭的功利表演。古时人们在露天祷告时会举手，这是一种接受神恩典的姿态。现在神要把耳朵从他们身上移开，拒绝聆听他们的祷告。拒绝的理由确实是对他们最严厉的指控，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我不知道我们应该从字面上还是属灵上理解这句话。如果我们字面上理解，他们或多或少的参与了谋杀的行为；或者如果我们从属灵上理解，我们可以说在神眼里他们犯下了同样的滔天大罪。他们都是罪恶的人。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主在第11节中的问题，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你今天来教会敬拜与神有什么益处呢？你向神献的敬拜对他有意义吗？你是带着怎样的心态来的？你预备了自己的心吗？你是不是因为不得不来你才要来的，并不是真的与神有亲密的沟通和相交，只是觉得应该做的事。这只是你每周日必做的事情之一。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你的敬拜与神何异呢？神在问他们为什么生活在罪中，却还要来圣殿献上许多祭物呢？也许向神献祭能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安宁，仿佛他们的罪可以被遮盖。也许他们虽然有罪，却仍然渴望得到神的眷顾。 献祭被认为是获得神恩典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献祭就能蒙神的恩典，包括在教会在内的礼拜场所有很多不愿悔改的罪人。你顺服神的话吗？最重要的问题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爱你的神吗？你守这个诫命吗？你是爱人如己吗？我们不应该是不悔改的敬拜者，在我们敬拜中，我们也当常常这样省察自己。耶和华开始对以色列发出神谕，召集天地的见证来听他的控告，悔改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以色列变得比不会说话的动物还不如，对神的声音不敏感，也缺乏认知。以色列的特点是罪恶、罪孽、邪恶和腐败、败坏。这个被召唤来反映神性情的国家已经变得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的悖逆使耶和华与他的立约子民生疏。以色列已经离弃了耶和华，完全疏远。结果人们开始经历与神立约的咒诅，包括被流放。他们向神献上的供物使他们心满意足，他们自己心满意足却不讨神喜悦。神询问他们献祭的动机和目的，说这实际上是践踏圣典的行为。他们所献的是神所憎恶的，他们所奉的名，他们奉神的名所做的一切，神都看为罪恶。他们热切的祷告被拒绝，他们以为他们所侍奉的那一位拒绝了他们祈求的声音。这告诉我们敬拜者对他们敬拜的看法和神对他们的看法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距。问题的关键在箴言二十一章二节中说得很清楚，所行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神何异呢？基督是你的一切吗？你遵守他的诫命吗？你凭信心而活吗？最重要的是，你悔改你的罪吗？你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吗？你与神同行吗？行在光中吗？与基督同行吗？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做，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敬拜的意义在于神喜悦他，不是我们觉得如何。作为结束，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错误的敬拜和献祭使他们败坏。我越是想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想到基督教会及神子民的圣洁。如果任何教会有真实的敬拜，那那个教会必是圣洁的教会。如果在任何教会中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占首位，那他们的生命必得改变，必成圣。 我们教会传讲神的话语，尊崇神的话语，但作为敬拜者，若是我们不认罪，不认识神的圣洁，那我们与以色列无异。盼望我们遵从神的话，我们也活出一个圣洁的见证。你相信神的话，你要活出一个圣洁的见证。那么你否则的话，你们与索多玛、俄摩拉无异。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神何异呢？我们来到，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拣选以色列，管教他们，让他们仍然不悔改，与神生疏退步，有时我们看到神的管教，我们也当警觉，因为我们也是罪恶的。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敬拜你，我们该如何向我们献上敬拜，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和满足，而是你的意思，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成为圣洁顺服的子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